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28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缅甸规模 7.7 浅层地震，缅甸军权建筑物倒塌。马斯克表示64日内有望削减10,000亿美元政府支出。司法部已合并枪支管理局和缉毒局。火神火箭获太空军认证，美国政府发射添保障。巴西蛋王斥资11亿美元收购美国鸡蛋供应商。美军4名士兵丧生，立陶宛强调军事合作不受影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缅甸中部当地时间28号中午12:50发生里氏规模8.2地震，震央在石街市西北方约16公里地方，深度只是10公里。由于接近震中，台湾驻缅甸代表处指出，缅甸第二大城曼德勒情况相当严重。这次地震波及范围广泛，中国、泰国、越南、印度及孟加拉居民都有明显感受。地震发生后，泰国首都曼谷有几百人逃出建筑。曼谷多间百货公司在地震后暂时关闭，不给民众进入，很多大楼的电梯停止运行，连电话信号都一度中断。曼谷恰图恰区一处正是兴建中的大楼倒塌，估计有50名工人困在大楼内。川普总统任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负责缩减联邦政府规模，白宫以特别政府雇员身份任命马斯克领导刀爵，任期上限为130日。马斯克3月27号接受霍士新闻布瑞特拜尔特别报道节目专访时表示，他有望在64日之后任期结束前完成削减10,000亿美元联邦支出任务的大部分工作。马斯克说，有信心在不影响任何关键政府服务的前提下实现15%的削减目标。截至3月24号，刀爵估计已经通过裁员、资产出售、取消合同等措施，为美国纳税人节省1,150亿美元。这个是马斯克和刀爵高层首次接受媒体访问。陪同马斯克出席的还有其他7位刀爵高管，包括马斯克旗下隧道建设企业无聊公司总裁史蒂夫·戴维斯，以及 Airbnb 共同创办人乔盖比亚。马斯克说，如果这一次行动失败，美国的首船将会沉没，我们正为此而努力。目前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合并枪支管理局和缉毒局，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避免案件重叠，并提升监管效能。这个是川普政府精简联邦机构计划的一部分。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已经要求机关机构在4月2号前对此提案提供意见。枪支管理局负责枪支贩运、纵火和炸弹案件调查，缉毒局就专注打击毒品犯罪、阻止芬太尼等毒品流通。目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兼任枪支管理局代理局长，但枪支管制组织 GIFORCE 反对这个计划，认为合并将会削弱枪支管理局资源，影响对非法枪支交易的执法能力。 近日美国太空军正式认证联合发射联盟 ULA 旗下的火神火箭，使它成为继 SpaceX 后第二家获准执行国家安全太空发射任务的企业。这一决定提高了美国政府卫星发射的弹性和选择。国家安全太空发射计划由1994年启动，目的是确保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机构的高价值有效载荷顺利进入太空。但是随着波音的德尔塔四号重型火箭退役，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的阿特拉斯五号因使用俄制发动机而被淘汰， SpaceX 成为该计划唯一可用的供应商。ULA 的火神火箭自2014年开始研发，2024年1月完成首次飞行，但第二次发射因助推器异常延迟认证。今年2月 ULA 确认问题来自制造缺陷并完成改进，最终获得太空军批准。近日巴黎企业家里卡多·法里亚控股的 Global X 宣布以11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的鸡蛋供应商之一希兰代尔农场。法里亚强调此举是企业国际扩张的一部分，与美国鸡蛋供应紧张无关。他指出美国鸡蛋消费量极高，市场增长迅速。希兰代尔农场成立于1958年，一直由创始人贝瑟尔家族经营。该公司副主席说，选择 Global X 是因为法里亚希望维持业务营运，交易完成有待最终批准。这次收购将使 Global X 产能翻倍，部分资金来自债务融资，但是它的净借款将会控制在利息、税项、折扣及摊销前利润的一倍以下。巴西投资银行 BTG Pactor 将投资3亿美元获取 11% 股份。此外 Global X 还会计划在纽约进行招股。由于禽流感导致鸡蛋短缺，美国鸡蛋价格目前仍高过去年同期，而川普政府亦在努力应对相关供应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26号表示，有4名美国陆军士兵在立陶宛训练期间丧生。美军表示士兵所乘坐的车辆被发现淹没在沼泽中。美国欧洲和非洲陆军27号指出，这些士兵25号凌晨执行维护任务，试图回收另一辆美军车辆。星期三上午，涉事的 M88 装甲救济车在深水区被发现，救援团队正在努力将它拖离，但现场环境恶劣，行动进展困难。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利艾星期四前往现场勘察，强调不会放弃搜寻失踪士兵。立陶宛政府强调与美军的军事合作关系不会受影响。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达对双边合作的承诺，并表示立陶宛愿意接受更多美军，比驻军规模翻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财长说乌克兰最快下个礼拜签矿产协议，川普呼吁进行核谈判，伊朗外交部说已回信。美国关切土耳其局势，希望在叙利亚合作。美防长会晤菲律宾总统，肩并肩吓咗中共威胁。川普撤回史蒂芬尼克联合国大使提名，保护共和党席次。川普签署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和理性行政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6号表示，乌克兰最快下个礼拜将同美国签署包括矿产在内的经济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对俄罗斯加强制裁。 彭博信息28号报道，美国政府正试图控制乌克兰未来所有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矿产投资。根据彭博社获取的一份文件草案显示，川普政府要求根据和乌克兰修订后的伙伴关系协议，对所有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岸的投资享有优先邀约权。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很可能在这个礼拜作出回应，提出修改意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巴黎和欧洲领导人参加峰会时说，需要详细研究美国提出的协议，称虽然现在讲已经达成协议为时过早，但乌方支持和美国合作，不想发出任何一个可能促使美国停止援助乌克兰的信号。对此，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说，仍然致力于迅速达成协议，确保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持久和平。伊朗外交部27号表示，伊朗已经对川普总统的一封信件作出回应。川普在该信中呼吁进行核子谈判，并警告伊朗如果拒绝，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阿拉奇话俾国营媒体伊朗通讯社知，呢份官方回应包括一封信，在信中向对方充分解释了我们对当前局势和川普先生信件的立场。他补充说，这封信已经递交给阿曼，在美伊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该国过去曾经充当两国的中间人。阿拉奇没有透露这封回信的性质，也都没有说明是几时发出。国务卿卢比奥在飞往加勒比海地区的飞机上表示，美国已经预料到会获得回应，显然到时候总统将会决定采取哪一种步骤，如果他希望进行下一步。土耳其有关当局镇压因反对伊斯坦堡市长被捕而掀起的抗议活动。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对土耳其局势稳定表达关切，同时表示华府希望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作。卢比奥说，川普总统首次执行时曾经同埃尔多安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他们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我们希望同他们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合作。卢比奥25号曾经在华盛顿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会面。美国国务院事后发表声明说，针对伊斯坦布尔市长被羁押引发的抗议浪潮，虽然土耳其淡化这件事，卢比奥仍然对土耳其处理抗议活动方式表达关切。卢比奥说，他听了土耳其政府对逮捕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莫鲁的讲法，但亦了解反对派认为此举具有政治动机的论点。美国防部长海格随斯礼拜五在马尼拉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海格随斯说，两国必须肩并肩面对中共带来的威胁，并重申美国对共同防御条约坚如磐石的承诺。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海格随斯和小马科斯会面是他巡回访问太平洋盟国的其中一项安排。海格徐斯说，考量到共产中国的威胁，吓咗在全世界都有必要，尤其在这个区域。菲律宾船只和中国船只近月在南海多次发生冲突。他还说，朋友必须肩并肩吓咗冲突，确保航行自由，无论是南海定是菲律宾海，透过实力达成和平才是千真万确的事。海格徐斯今日稍后将同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会面，结束菲律宾行程后，他将前往东京同二战战场之一的硫磺岛。川普总统27号撤回对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蒂芬尼克的联合国大使的提名，强调此举是为了确保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以推进美国优先政策。川普在真实社群发文表示，国会每一个共和党席位至关重要， 史蒂芬·克尼作为盟友，将继续留在国会，协助推动减税、经济增长、边境安全及国防政策。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拥有218席，而且只是以些微优势领先民主党的213席，而且有四个席位空缺。史蒂芬·尼克是众议院军事及情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并参与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他今年初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应确保台湾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最大程度有意义的参与。川普总统27号签署一项名为《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性》的行政命令，要求清除史密森尼学会及辖下联邦公园纪念设施中的不当、具有分裂性和反美的意识形态。传统上，历任美国副总统都会担任史密森尼学会理事会的成员。川普要求曼斯利用这个身份恢复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地位，使他能够激发年轻世代的想象力，彰显美国历史和创新的丰富内涵，并在全体美国人民心中培养自豪感。行政命令还指示曼斯和国会合作，确保史密森尼未来的预算不能够用于宣传违反联邦法律或分裂族群的展览和计划。外界认为这个标志着川普政府正进一步推动文化政策转向。今年较早时，川普还任命自己为华府金艾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主席，并表示将推动美国回归艺术和文化黄金时代的愿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缅甸地震或引发海啸，中共豆腐渣大楼成粉末。黎巴嫩首都停火之后首次受到空袭。英国要求中国留学生必须申报同中共关系。参与白纸运动维吾尔语歌手被秘密判刑三年。阻止中国企业挖角偷机密，台湾法务部启动调查。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3月28号当地时间中午12:50，缅甸发生尼克特制8.2级地震。据讲，今次地震是今年以来全球发生的第17次尼克特制6级或以上地震，亦都是今年以来最强烈的地震。继第一次地震不够2个钟头之后，缅甸再次发生尼克特制7.1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缅甸的佛寺桥梁倒塌的景象曝光，震央附近超过100年历史的曼德勒皇宫亦都被影倒成墙，建筑倒塌的情景令人惋惜。与此同时，3月28号7:44，河北唐山市古冶区发生尼克特制2.5级地震。这个星期较早前，北京亦都曾经发生地震。台湾地震专家郭海文指出，今次缅甸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77个原子弹，震度和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相似。今次强烈地震可能引发转移作用，要密切关注引发台湾规模6级以上的地震风险。而云南的西双版纳、昆明、丽江和大理等多地亦都震感强烈，贵州、广西等地亦都有震感。一段民众逃难的画面更加在网上疯传。云南地震的那一刻，一处高层建筑物不断摇晃，石屎碎片快速坠落，加上尘土飞扬，看不见尽头，市民到处走避，甚至有人消失在粉尘里面，画面惊栗。大纪元报道，很多民众都感到震感强烈，非常恐慌。云南瑞丽一名市民说，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在26楼屋企， 震感非常强烈，屋企嘅墙当时就出现裂缝，嗰等大厦摇晃得太可怕啦，感觉命悬一线，好后悔住咁高。地震发生之后，由于电梯停用，佢由26楼走到外面，大厦里面嘅人都走出嚟。微博影片显示，地震发生嗰阵，云南瑞丽财富广场楼顶嘅高空泳池就好似水帘瀑布一样，泳池水由楼顶倾泻，同时有砖头跌落。亦都有影片显示，云南德云一座高层建筑物剧烈摇晃，扬起巨大灰尘，市民紧急逃生。昆明的一位居民说，当时他在24楼屋企，灯都差啲跌落嚟，鱼缸里面的水都摇咗出嚟。今次地震明显摇晃厉害，持续时间长，自己匿埋入厕所，等到冇咁摇的时候先至出嚟。另外，大理一位市民说，地震发生嗰阵，突然木屋剧烈摇晃，他感到头晕、恶心、想呕，而朋友仲以为他是低血糖。大陆海啸预警中心预警，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局部海啸，但是由于震源位于太平洋范围之外，应该不会对大陆沿岸造成影响。据泰国气象局公告，今次地震不单止创下自从1935年以来当地最强烈纪录，同时仲有至少12次有感余震。泰国总理佩坦通宣布首都曼谷进入紧急状态。据讲，泰国好少有地震，有嘅话亦都多数系喺泰国同缅甸边境交界嘅地方。对好多泰国人嚟讲，呢一世人都冇经历过地震。当日下昼，曼谷好多大厦摇晃，市民向本台记者表示，自己今年45岁，是人生第一次经历地震，好惊，所有人都在大厦冲出来，逼满曼谷街头。另外，联合早报报道，曼谷北部恰都恰区一栋仲兴建紧的30层政府大楼，因为地震倒塌，至少有86名工人被困在废墟底下。美联社报道，泰国国家紧急医疗中心表示，受困工人已经有7人由大厦的瓦砾堆被救出，但是至少有2人丧生。中共官方媒体凤凰网报道说，这栋大楼是由中共中铁10局和一间泰国企业合资承建的，是泰国的审计处大楼。本台记者翻查资料发现，去年的4月3日，大陆的国服资讯报道，中铁10局对这个泰国项目，为了保证超高层混凝土质量，还组成了技术攻关小组。同时，泰国的审计局领导对大楼的安全质量表示满意。不过，影片中可见，这座大楼是一刹那倒塌，而且是粉末状的，肉眼可见同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相似。当时的学校房屋就好像碎纸一样倒塌，几乎没有学生生还，但是官方大楼就屹立不倒。有网友说，以后誰還敢給中国公司承建房屋？值得关注的是，有微博的网友发现，在事发后，中国中铁10局迅速在微博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删除了之前庆祝该栋大楼封顶仪式的贴文。豆腐渣工程是中共国特色，中共不灭，豆腐渣就永远泛滥，危及生命安全。星期五，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首次遇到空袭，一枚火箭弹被拦截，而第二枚火箭弹就未能越过边境。以色列时报28日报道，真主党内部一名高层消息人士向黎巴嫩媒体表示，该组织同星期五的火箭弹袭击没有任何关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声明，呼吁军方找出哪些威胁黎巴嫩稳定和安全的不负责任的火箭弹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同时将他们拘留。袭击发生之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五上午表示，他们正在对该国南部的真主党目标进行新一轮袭击。同时，在当日下午较后时候，在贝鲁特南部的真主党据点达希耶摧毁了一栋据说是真主党储存无人机的建筑物，属于真主党的空中部队，编号是127部队。 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真主党将基础设施设置在平民百姓的心脏地带，咁系将黎巴嫩民众当作人肉盾牌的又一例证。以色列国防军在袭击之前，向建筑物和周边地区发出了疏散警告，之后就在该地区进行了几次警告射击，然后就投下更大量的弹药，摧毁了建筑物。咁系自从去年11月27日停火之后，以色列国防军首次在贝鲁特发出警告。以色列军方话，袭击建筑物是对上昼的火箭弹攻击，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作出的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星期五上昼警告话，如果以色列北部边境社区没有和平，贝鲁特亦都不会有和平。黎巴嫩政府对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袭击负有直接责任，我们将会确保边境地区居民的安全，同时将会对任何威胁采取有力行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一名黎巴嫩官员表示，黎巴嫩领导人一直与华盛顿以及黎巴嫩保持密切联系，防止以色列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在美国和黎巴嫩的批准下，以色列最初推迟了撤军最后限期，同时在2月将所有军队撤出了黎巴嫩，只是留下边境沿线的5个战略哨站。英国每日电讯报26号报道，随着英国内政部即将在今年夏天实施要求个人和企业申报是否代表外国政府行事的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 FIS， 在英国求学的中国学生可能会被迫申报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报道指出，目前还未清楚实施 FIS 之后会对英国各大学有什么影响，但是英国政府已经首次证实外国学生亦都适用该登记计划。英国内政部一名发言人就说，若果国际学生在英国的时候奉 FIS 当中列明的外国势力或者机构组织的命令行事，就会被要求登记 FIS。 另外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外籍学生只是奉特定外国势力或者机构组织命令行事那阵，才需要申报他的海外联系，同时会有一份学生专用的豁免名单。但是该消息人士亦都补充说，被迫登记并不意味着外籍学生必须停止他奉外国势力的命令所进行的活动，或者要寻求英国政府批准才能够继续该行动。因为登记 FIS 在于透明，而不是推断非法。至于不能够依照要求申报他们外国联系的人士，将会面临被警方以任何适用的移民法规来起诉。随着去年7月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调整他对中国的立场，由前保守党政府在2023年草拟的 FIS 实施时间亦都多次被推迟。外界甚至预期，由于工党政府寻求加强英中经济关系，中国可能不会一开始就被列入 FIS 的最高级别。该报道说，除了这个月较早前宣布的伊朗，有哪些国家被列入 FIS 的最高威胁级别和第二级别目前还未定案。英国政府还未决定是否要将中国列入加强级别，目前还未清楚相关细节。但是消息人士向电讯报表示， FIS 可能被用来打击和中共等机构组织签约的外籍学生。每日电讯报日前报道说，有留英的中国学生指控只是因为参加抗议和批评中国，就被接受北京资助的留英中国学生组织向北京举报。过去亦都有报道说，中国学生在参加国际学术计划之前要先宣誓效忠中共，以及拿官方奖学金出国的中国学生要签约效忠中国。27岁的维吾尔母语创作歌手雅夏尔·肖合拉提失踪一年几之后，行踪首次曝光。据讲，他的律师近日透露，他被指控创作歌词里面涉及宣扬极端主义，因此被判刑3年，目前被囚禁在新疆乌苏监狱服刑。据维权网报道， 阿夏尔1998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生，是一位饶舌歌手和填词作曲家，艺名 Yurga。 他考取新疆财经大学就读，之后就到四川成都深造。2022年11月27日，他在成都参与白纸抗议，悼念10名在乌鲁木齐大火中死去的维吾尔族同胞，同时用维吾尔语唱挽歌，但是就被便衣警察拉走和拘留，之后就受到监视。阿夏尔突然被新疆博洛市警方跨省由他所租住的住所以莫须有罪名拘捕，从此失踪，直至到11月他被起诉之后，代理律师才能够和他见面。据律师透露，他因为公开发表《醒来》等几首维吾尔语歌，同时在网易云音乐发表 MV， 被警方指控歌词犯有宣扬极端主义等罪。去年6月一审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他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延期至到2026年8月8日，目前被囚禁在新疆乌苏监狱服刑。而海外维吾尔青年阿曼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过去中共采取高调拉人，现在经常令当事人默默消失，不宣布起诉，不公开判刑。不过在网络社交媒体能力发达的时代，有人失踪很容易被发现。时事评论员公子沈亦都表示，阿夏尔只是唱啲歌，歌词本身没有涉及政治或者谈论政府，只是文学性对内心感触的描绘，共产党连这些都不能够容忍，还扣上极端主义的帽子，将他判刑3年，远超过对待汉族人，显然是一种种族歧视和打压。台湾法务部调查局近期侦办11间中国企业挖角偷机密资料案，分别查获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晶片商中芯国际，入围中国国家工信部专征特新企业的深圳通锐微电子技术，在台湾施设据点和挖走工程师。28日，法务部调查局发新闻稿指出，高科技产业是台湾经济命脉，相关的产业人才是中共锁定的挖角对象，而今次针对中共挖角偷窃机密资料案件进行重点打击，自从2020年成立专案，同时执行一连串扫荡行动，到现在已经侦办了过百宗案件。新闻稿表示，中共挖角偷窃机密资料的手法多数是透过假台资或者是假侨胞外资设立据点，未经批准施设据点，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派遣员工等方式掩饰中资的身份，藉此非法在台湾挖走高科技人才。调查局指出，这一轮侦办涉案的11间企业当中，中芯国际曾经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晶片制造企业之一，股东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中国国有企业，涉嫌以假侨胞外资作为掩护，在台湾设立分公司，同时挖走人才。另外，深圳通锐微电子技术曾经入围中国国家工信部公布的专征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未经申请涉及非法在台南新竹施设据点，同时由中国总公司网上面试挖台湾工程师人才，在台湾研发的成果都透过腾讯系统回报给中国总公司，藉此来规避司法机关调查。调查局指出，混合智网上海技术负责高端网络晶片研发，曾经挖走大批知名海外企业高科技人才，协助推动中国东数西算战略，涉嫌先以假台资名义在台湾申请设立公司，为了规避调查，透过股权变动转为新加坡商人的假侨胞外资身份，同时迂回透过新加坡公司汇入经营费用，藉此在台湾违法从事业务，同时挖走晶片设计工程师。调查局表示，中国企业相关非法行为严重影响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相关中国企业在台湾的合作者不要心存侥幸。调查局将会持续打击对台湾挖角、 偷窃机密资料的非法行为，来维护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竞争优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普京直接摊牌，被联合国托管乌克兰。快讯：美加通话，川普将访问加拿大。印度先知少年预言成真，曼谷中共工程高楼倒塌。川普促举行核会谈，伊朗回信拒绝。绿配小薇因已现身，直击冲总统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普京发表强硬言论，呼吁在乌克兰建立过渡政府，并誓言他的军队将消灭乌克兰军队，提出将乌克兰置于联合国临时管理下，以举行选举。他誓言将加强俄罗斯在北极的全球领导地位。据德新社报道，普京在北极论坛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可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与美国、欧洲和莫斯科的盟友讨论在乌克兰建立过渡政府的可能性，认为川普是真诚希望这场冲突结束。大陆第一军情网认为，普京的方案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其一，将当前俄军占领的乌东四州，可能还有克里米亚，交由联合国管理，实质架空乌克兰宪法对领土完整的法理主张，几乎敢反抗就是破坏国际调解。其二，普京并未讲明在几时举行民主选举，可能有一个相当长的托管期，俄方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事实上的领土易主。但是联合国不是俄罗斯的保姆，更不是俄军的抹脚布。当年俄军坦克刚刚跨过边境，普京在安理会一票否决涉乌决议，现在要求联合国托管乌克兰，是想联合国帮他擦屁股。对此，泽连斯基驳斥了普京的这个讲法，认为这个是普京拖延和平协议的最新伎俩。欧盟就猛烈抨击普京的妄想野心，并提醒他还是一名被通缉的战犯。据独立报消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亦回绝了普京的要求，并表示乌克兰的治理由乌克兰的宪法和人民决定。川普政府亦在推动与基辅达成一项重大资源协议，该协议将使美国掌控乌克兰所有的能源资产和稀有矿产。27号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不断改动一项关键矿产协议的条款，将其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另外，2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访问位于北极岛屿北部的皮图菲克美军基地时表示，他终于理解了这个基地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有导弹向美国发射，这里的官兵将是第一个发现并发出警报的人。这个地区的安全程度不及三四十年前，因为我们的一些盟友没有挺身而出。我们尊重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俄罗斯和中国正关注着北极矿产资源、海上航线、战略影响力。如果美国不在这里发挥领导作用，其他国家就会取而代之。格陵兰全境大部分处在北极圈内。曼斯说，如果格陵兰人民的未来被中共控制，这样不会令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更重要的是，这会削弱美国和世界的国家安全。世界安全将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知道中共很感兴趣，他们已经采取措施令格陵兰陷入荒谬的债务陷阱， 以投资和开发这里的资源。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向这里发送大量军事资源，美国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会在这里投入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已经在这里拥有很多优秀的资源。而普京近日亦誓言将加强俄罗斯在北极的全球领导地位，他说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正日益激烈，并指出美国在北极的战略意图，尤其是川普曾经提议收购格陵兰岛。他强调这一问题与俄罗斯无关，形容格陵兰问题是两个特定国家的事情，指出美国对格陵兰岛的关注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强调美方将继续推动在北极的地缘战略、军事政治及经济利益。普京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国对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持开放态度，并愿意考虑在经济和物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不过乌克兰战争结束是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有评论认为俄罗斯似乎希望通过在北极的经济合作来吸引美国。28号，川普对记者说，我们需要格陵兰来确保国际安全，我们必须拥有格陵兰。快讯，川普礼拜五表示，他当日已经同加拿大新任总理卡尼通电话，双方在很多事务上达成共识。川普还将亲访加拿大和他进行会晤。这次通话是卡尼上任两个礼拜以来首次和川普通话。他日前誓言抵抗美国关税。川普在社交平台发帖，形容这次通话富有成效，将在4月28号举行的加拿大联邦大选后与卡尼在加拿大会面，预料将讨论政治和经济等问题。川普近期连番对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挥舞关税大棒，他日前预告将在4月2号对与美国有贸易关税的国家实行对等关税，预料对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28号中午12:50，缅甸中部发生7.7级强震。泰国气象局进一步调查，最新数据改为8.2级。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多座建筑物倒塌，泰国首都曼谷一栋兴建紧的摩天大楼亦被震冧。台湾台风论坛在脸书指出，这次强震震中非常靠近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深度只有10公里。是浅层，整个东南亚都有明显摇晃。在震中附近约有170万人受影响。有影片显示，网友开车时，前方的民宅直接倾斜成比萨斜塔。网友惊呼，和08年汶川的8级地震不差得几多。曼德勒最大的医院传出至少20人丧生，300人受伤，而且伤者持续涌入，医疗资源告急。同时地震时车辆行车记录仪拍摄到强烈摇摆，好像在原地弹跳的影像在网上疯传。居民形容房屋剧烈摇晃，街道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企都企不稳。由于缅甸内战导致通讯不畅，灾情全貌还未明朗。美国地质调查局警示，这次强震属于大规模灾害，恐将导致有几千人丧生。新加坡地球观察站首席研究员卫生吉表示，自己先前已经将地震风险通知过缅甸政府和科学家。该地震带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地震，但大约200年来一直没有动静。对他来讲，这场地震并不意外。之前被誉为印度先知少年的阿南德，去年7月底去了台湾。他当时曾预言2025年在南海周围地区会有三大事件发生，主要在上半年，其中3月是可能性最高的月份。其中第二件事情是天灾，去年末到2025年上半年，土星和月球北交点相会，象征和水有关的区域会发生事情，首当其冲的就是在南海，可能会发生地震、海啸等。泰国首都曼谷一栋兴建的摩天大楼亦被震冧，据媒体曝光， 这栋大楼是泰国国家审计署的新办公楼，由中共中铁十局和另一泰企合资承建，中铁十局负责整体实施。据说这个是曼谷这次地震唯一被震冧的大楼。网友说，中国在泰国承包的豆腐渣工程，虽然距离缅甸1000公里，泰国其他建筑物没有冧，中共国豆腐渣冧了，名不虚传。好彩未完工进驻，若果不是成千万谷的公务员就全部被活埋了。共产党向全世界输出贪污腐败。有网友评论，千祈不要跟中共走得太近，中共是害人精，去到哪里哪里衰，一带一路祸根之源。泰国政府为了利益勾结中共政权，这几年遣返了很多被中共迫害的避难人士，警察亦经常收受贿赂，表面信奉背后作恶，必遭天谴，灾祸多，当权者难辞其咎。伊朗外长阿拉奇在当地时间28号表示，伊朗已经回复川普的信件。川普日前致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求举行核子会谈，并警告如果拒绝，美方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法新社报道，阿拉奇说，我们在信中已经向对方充分讲明我们对当前局势和川普信件的立场。这封信函是交给阿曼王国转交，我们的政策仍然是不在最大程度施压与军事行动威胁下与华府直接谈判，但是好像以往这样的间接谈判可以继续进行。美国和伊朗缺乏外交关系下，之前通常由阿曼在两国之间中斡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预期会收到回复，届时总统将决定是否采取下一步行动以及执行哪种措施。随后28号一架美国海军 MQ-4C 无人机对伊朗进行了超过12个钟头的侦察。据一位接受 Axios 采访的美国官员说，美国最近从密苏里州维特曼空军基地向距离伊朗2000多英里的印度洋迪亚哥加斯亚岛部署了5至7架 B-2 远程隐形轰炸机，这个同川普向伊朗发出的最后通牒有关。该通牒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并将在5月1号到期。增兵表明，如果外交关系破裂，将进行认真的准备。另据也门报道，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讲话期间，美军对也门首都萨纳进行了至少14次空袭，并对萨达省进行了18次额外的美军袭击，空袭仍在继续。另外，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几个钟头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指挥中心、基础设施、发射装置和极端分子。28号，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的上加里利地区发射导弹，公然违反了以利协议，对以色列国的平民构成了直接威胁。另外，28号，美国驻黎巴嫩特使奥塔古斯告诉阿拉伯电视台，今日朝早黎巴嫩违反了停火协议，我们不在乎是真主党定是哈马斯，有趣的是导弹是从黎巴嫩发射的，这样违反了协议，以色列有权对这种违反行为作出回应。有网友说，中东邪恶族心即将迎来地狱之火的攻击。中华民国移民署认定陆佩小薇因已发表武统言论，废除居留许可，要求3月31号之前出境。当地时间28号下午，两人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总统府递交陈情书，还拉开布条还我母亲权抗议。据今日新闻报道，小薇因已两对夫妇先前往总统府宪兵问他们有没有带陈情书，上面要留联络姓名，递交资料之后，一行人在总统府旁边的人行道等待时，不到10分钟，核区中正一分局获报，立即派7名警员到场。了解小薇想拉布条表达诉求之后，立即柔性劝导，将他们带到200多米外的戒受公园。小薇得知公园里面有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 一度拒绝，警方再三劝说之后，他们才走入去，在海道旁边拉开布条，头上还绑了一条白布。因已是武统争议发生以来首度出现在镜头前，不过他全程保持沉默，两人不服居留权被取消，都提起上诉，不过先生透露已经被驳回。今日新闻独家曝光其陈情书的内容，写到还未刻意谈论政治，只是为了多卖一些货，比家人生活好过一些。如果最终的决定是驱逐出境，请给我们一个有尊严的方式，给我们能够回来和我们的孩子同在。网友们纷纷说，没人阻止他们带细路一起回中国，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要在台湾落井下石，当台湾是他们表演下限的舞台吗？这些在中国没人权的佩服，在台湾耍无赖到什么地步，自己做了这么恶心的事还要扮可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美防长要求做战斗准备，台湾内鬼引警惕，川普解禁军售，中东新霸主抗伊朗，俄罗斯建新桥通北韩，金正恩筹访莫斯科，陈玉珍谈统战被批擘大眼讲大话，李嘉诚出售港后风波燃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台海战云密布，美国关岛拉响警报，日本出现重要转变，中共就疑似暗中出手，台湾内外危机四伏。今日我们揭开风暴背后的真相。27号凌晨，中国渔船闽莲鱼61756在不开航行灯的情况下，在凌晨时闯入海峡中线，擦碰正在演习训练中的台军战车登陆舰。幸好双方人员没有损伤，但值得关注的是，闽莲鱼不是一般的渔船，而是铁壳船。台湾海峡比较挤迫，船只都会开灯，不开灯显然是刻意隐瞒自己的位置。焦点时刻还透露，当时台湾军舰在进行作战操练演习，因为模拟战争时的状态，所以实行雷达静默，猜测共军就是知道台湾这边没有开雷达的情况，才会在这个时候出动铁壳船闽莲鱼来冲撞。这一次擦撞只是巧合，定是中共更大计划的一部分？美日似乎都在积极为台海冲突做准备，如果台海开战，第一个歼灭的会是谁？华盛顿时报一篇发自敏度安德森空军基地的报道指，美国国防部对中共战争计划进行情报评估，五角大楼认为一旦入侵台湾，共军会在一开始就将美国关岛作为主要袭击目标。五角大楼认为中共会在一开始试图瘫痪台湾的防御系统，同时攻打关岛等美国军事据点，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共的目标是在14日内吞并台湾。关岛是美国在第二岛链的核心，距离台湾约1700公里，是轰炸机和潜艇的补给点。如果台湾开战，美军可能由关岛出动 B-52 或核潜艇支援台湾。关岛如果受攻击，将直接影响美日联盟的后勤支援及作战能力。不过中共领导真的能够被关岛沦陷吗？美国防长夏格塞斯已经要求美军为战斗做准备，他说关岛美军是美国在亚洲军力投射的前线部队，美国亦会同关岛附近的太平洋盟邦站在同一阵线抵御中共。夏格塞斯说， 任何对这些岛国的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攻击。我们不寻求与共产中国开战，但我们的责任是要确保我们做好准备。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如果中共无法遏止日美军队介入，他就无法占领台湾。美国正针对这一点进行布局。夏格塞斯这个礼拜访问关岛、夏威夷，他接着回到菲律宾，30号到日本和防长中谷元年会碰面。其实谈的就是中共对台湾一旦动武的话，这个绝对是全面性的，所以他的步伐从南韩、日本一直到菲律宾已经形成联合战场的这种防卫形势。美国关岛和日本冲绳因为这样成为美中在台海交手的重点。日本政府27号第一次发出应付台湾有事的计划，包括在6日内将约12万冲绳县仙岛群岛居民撤离并重新安置，当局会动员自卫队、海上保安厅船只、民间渡轮和飞机等，确保每日能够转移2万人次。具体的撤离演习训练准备在明年展开。日本首次公开台湾有事撤离计划，显示日本政府不再将台海危机视为远方问题。冲绳距离台湾只是约600公里，驻有美军加首纳基地，撤离计划显然是防卫中共导弹袭击。另外，就在几日前，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共同社表示，成立司令部就是为防备大规模灾害及台湾冲突事态。余中基将军说，日本政府现在更加积极在扮演日本有事，其实台湾有事。冲绳可能是在台海冲突之前就会先遭受来自中共的攻击，所以他必须做好大量的难民撤离和运送。所以这两日日本亦都公布准备扩大登陆舰运输艇的数量，未来要扩增至少10艘，最大的是有6000几吨。余中基将军说，这些就是日本积极备战的信号，日本还是有很大的海上运输能量，可以支援美军和台湾应付被封锁的情况。这个展现日本政府非常严肃地看待中共可能对台湾使用武力。日本政府传送的一种讯息就是，台湾的安全和日本是息息相关的，充分展现日本政府对中国可能对台动武的一个强硬的形势。日本这么紧张，不单只是为应付明面上的军事威胁，台湾内部局势亦值得警惕。华尔街日报刚披露中共想用封锁迫降台湾，并提醒说，台湾电力、食品供应都依赖入口，这些都是安全漏洞。立委翁晓玲26号竟然就要求农业部交出战时粮食配送站，配备这种高度机密文件，这个引发质疑。关键时刻节目说，华尔街日报刚刚提醒你没多久就有人提出这种要求，谁的谁有，不是很清楚吗？美国这排要求台湾加强民防，清扫中共间谍，亚亚等大陆配偶因为这样被驱逐，结果没多久中共国台办马上就设立一个所谓的台独举报，甚至连台北地检的检察官都被列入名单变成台独分子。中共仲话要终身追责，搞到好想要万里追杀一样。中共就是要震慑台湾。关键时刻认为，目前中共和美国都不免了，都已经开始在台湾直接短兵相接。另外，零媒体28号报道，早前被起诉的陈某在台湾防空最前线空军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服役，将台湾防空网机密出卖给中共，包括实弹演习训练计划、国庆期间总统演习训练流程和军事备战计划、军方人员权责管制表等，甚至有演习训练防御中共侵略的汉军37号演习计划。余将军讲到台海走向话会不会战争降临，这个绝对就是完全在习近平一念之间，现在西方能够做的，台湾政府能够做的就是积极备战，也就是要习近平知道所有的第一岛链的国家现在都是有准备的， 台海局势已经到了临界点，关岛、日本、台湾三方命运交织，中共下一步会怎样行？欢迎留言你的看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